福尔克伯纳多特的暗杀，和平追求中的悲剧性损失。1948年9月17日，瑞典外交官、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人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在耶路撒冷被暗杀，法国上校、联合国观察员安德烈塞罗也一同遇害。这次袭击由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莱西，又称斯特恩邦实施，标志着早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的一个关键而悲惨的时刻。伯纳多特的死亡终结了一位致力于人道主义和调解事业的生命，凸显了该地区和平努力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背景：伯纳多特在巴勒斯坦的角色。福尔克·伯纳多特是瑞典王室成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拥有出色的人道主义服务记录。1948年5月，联合国任命他为巴勒斯坦首位官方调解人，负责解决日益加剧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这场冲突因以色列宣布独立以及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而爆发，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峙，双方均反对分治计划的某些方面。伯纳多特的任务艰巨。1948年6月，他成功促成了一场临时停火，暂停了战斗。随后，他提出了两个和平计划。第一个计划建议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的联合体，耶路撒冷由阿拉伯控制，而修订后的计划于1948年9月提交，提议将耶路撒冷设为国际城市，并建议进行领土调整，包括将内盖夫划归阿拉伯人，加利利划归以色列。两个计划均遭到以色列和阿拉伯领导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计划与各自的领土目标不符。二战期间的人道主义努力。在担任联合国角色之前，伯纳多特因二战期间作为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的人道主义工作而闻名。1943年至1945年间，他领导了援助战俘和受冲突影响的平民的行动。他最显著的成就是在1945年组织的白巴士行动，通过与纳粹官员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谈判，成功释放了超过3万名囚犯，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但也包括犹太人和其他非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拉文斯布吕克和特雷金等集中营获释。这项行动在战争接近尾声的危险条件下进行，使用涂成白色的巴士象征中立地位，将囚犯安全运送到瑞典。伯纳多特的 diplomacy 和勇气拯救了数千条生命，使他作为人道主义者赢得了国际尊重。他在战时的经验结合了谈判与行动，为他在巴勒斯坦的复杂调解角色做好了准备，他试图在其中应用同样的公正与同情原则。暗杀，莱西的蓄意行动。1948年9月17日，伯纳多特的车队在耶路撒冷卡塔蒙地区当时由以色列控制遭到伏击。袭击者是莱西成员，这是一个从伊尔贡分裂出来的激进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以其暴力策略而闻名。该行动由莱西领导人策划，包括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4名武装人员拦下了伯纳多特的车辆，其中一人耶霍舒亚·科恩近距离开枪，用6颗子弹射中伯纳多特胸部，塞罗则被射中头部。袭击者逃离现场，震惊了国际社会。莱西的动机是反对伯纳多特的和平提议，他们认为这些提议威胁到他们建立涵盖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大以色列的愿景。他们担心以色列领导层由大卫·本古里安领导可能会接受调解人的计划，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及领土让步的条款。后果：谴责与持久影响。暗杀事件引发了立即的谴责。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称其为懦夫行为，世界领导人哀悼这位致力于和平的人的逝去。在以色列，政府谴责了谋杀，宣布莱西为恐怖组织，并逮捕了大约200名其成员。然而，由于调查的困难和战时背景，无人被判谋杀罪。1949年以色列首次选举前，对莱西成员的大赦使关键人物得以逃脱惩罚。伯纳多特的死亡终止了他的调解努力，但他的工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的提议和停火谈判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NRWA 支援巴勒斯坦难民和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 UNSO 监测该地区停火奠定了基础。他的暗杀凸显了在分裂严重的冲突中维持和平的挑战，强调了国际调解人所面临的风险。遗产。 1948年9月17日福尔克·伯纳多特的暗杀是对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早期努力的悲剧性打击。他的人道主义遗产从二战期间拯救数千人到在巴勒斯坦的原则性调解证明了他对和平与正义的承诺。他帮助启发的机构如 UNRWA 和 UNSO 继续在该地区发挥关键作用。伯纳多特的死亡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提醒，提醒人们那些为和解而奋斗的人所付出的牺牲，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最持久的冲突之一中。结论：莱西对福尔克·伯纳多特和安德烈·塞罗的暗杀是一场蓄意行动，在关键时刻让一位人道主义巨星沉默。从战时的英雄救援到联合国调解，伯纳多特的一生致力于为他人服务。尽管他的和平计划被打断，他对人道主义和国际维和的贡献依然是一盏希望的灯塔，反映了解决冲突所需的持续对话与同情。